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改版后的第一期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我们周边的一切都在快速的变化，有时候真想离开紧凑繁忙的日常生活稍作休息。如果能放下身边的一切到外地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那该有多好。在距离首尔闹市区不远的有一个名为西村的小巷，西村能让韩国人产生怀旧的情思，也能让外国人看到首尔的过去。好，那今天这一期韩国行节目将由 KBS 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吴阿름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美丽的西村小巷。
이번 역은 경복궁 정부 서울 청사 역입니다. 내리실 문은 왼쪽입니다.
从首尔地铁景福宫站四号出口走出来，眼前看到的是白色的景福宫圆墙。随着圆墙往前走，走不多远就能看到景福宫的西门迎秋门。
아저게영춘문이다아근데저그여기되게자주왔었는데이분이렇게보니까예어느낌다르네요생각보다되게생겼어요
迎秋门的意思是迎接秋天之门，是个美丽的宫门。吴阿름导播曾经多次走过景福宫石墙路，可是他还是第一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迎秋门。迎秋门是个宫门，城楼极其雄伟。景福宫圆墙的平均高度为五米，迎秋门却比圆墙的平均高度高出了一倍。楼阁建于石基之上，更是雄伟壮观。景福宫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法宫，进入王朝的法宫自然不同凡响。
이영추문에서이렇게맞은편을바라보시면
从迎秋门这里往对面看，就能看到我今天要探访的目的地西村了。从景福宫这个位置来看，西村是位于景福宫西边的一个小村，所以呢被称为西村。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文人墨客住在这里，因此非常有名。
많은문인들이사는걸로유명한동네였다고해요
아름要开始带领我们逛西村了。外出旅行比起走大路倒是逛小巷子更有趣，这正是他选择探访西村小巷的原因。首先抵达的地方是通义洞韩屋村，这里和迎秋门那边大街的气氛不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在巷口见到了一位摄影师，这位摄影师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拍照，似乎早已经迷上了这里的气氛。
在大街那边有很多新式建筑，还有很多现代人常去的咖啡店。走入巷口和外面的气氛完全不同，巷子内保留了过去的一切，很多人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生活。外面的大街和里面的小巷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给我们一种不同的感受。这里是巷口，往里走会有更多值得看的地方。
지금이제시작이니까더돌아다니다보면은예머무는시간이더길어지겠죠
巷子的宽度还不到两米，巷子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一座座的韩屋，韩屋的圆墙只有阿름的个子那么高，他的身高约为1.67米，大门不太高，所以他可能要稍微低着头才能走进去。仔细一看，每个韩屋大门上的花纹和门环都不太相同，甚至有的大门还安装了数码门锁，这种古今结合的方式倒是更有趣了。在巷子里遇到的学生们对此也感到很新鲜。
在我们住的地方感受不到很多以前的东西，在这里呢都能看到，所以非常令人期待和心动。
在巷子和巷子之间还有些只能供一个人走过的狭小巷子，所以走在巷子里很容易迷路。可是在迷宫寺的小巷子里行走，能看到一些色彩柔和的壁画和别墅一致的图画，走在巷子里东瞧瞧西看看也别有一番乐趣。
남다르다니까 이렇게 우리가 길을 잃어버린다니까요.
맞아요. 끝까지 가지 않으면은 앞에 뭐가 있는지 알 수가 없어서
저희 일행과 헤어졌어요.
将一些名画挂在了韩屋的墙上，就像现代式的画廊一样。小巧玲珑的工艺品展示在精品店的橱窗里。另外，还有一段墙是用瓦片堆积而成，简直就是一部艺术作品。原来艺术家喜欢西村，所以在这里建了很多画廊和工坊。阿顿走在路上，看到一张个人展海报，这引起了他的注意。
여기그러니까개인전도하는구나여기그런갤러리가있는거죠그래여기들어갈수있어요
刚好在画廊入口处遇到了一位正在准备画展的年轻艺术家
네아이제오픈하시는거예요아두시부터예요
지금이제두시가조금더저희점심먹고있는
虽然画展尚未准备好可是艺术家非常愿意邀请阿름入内参观他进去以后惊奇地睁大了眼睛看到了众多迷人的装饰品
오여기안에되게예쁘다안녕하세요오
예쁜통에다이렇게두고있는거
네여기는뭐가이렇게안예쁜게없어요그냥놀고싶어
精致美丽的韩屋内部摆满了艺术家精心制作的一些别致的小物件四方形的小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坛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屋子里色彩绚丽的现代绘画作品和传统韩屋达到了美妙的协和。他们能想到在韩屋里展览绘画作品，真是别具匠心。画家江德贤说，他是首次在韩屋进行展出。
사실은이제전시준비하면서걱정도많이했던게
其实呢我在准备展览的时候还有点担心看这些作品就能知道我担心我用的色彩和空间不协调今天早晨我用相机把展品拍了下来发现我的作品和韩屋很配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感到很满意
한옥이랑작품이랑해가지고근데생각보다너무잘나오지않았나그래서좀만족하고있습니다
其实这里不是画廊而是住宿设施实际上在西村有很多这种举行画展和音乐会的地方他们都是综合性的文化艺术空间老板裴国进介绍说
年轻人想享受文化生活并不容易我也是年轻人我想提供一个可以共享文化的地方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机会所以我安排在住宿设施内举办画展
只要花费200多块钱人民币就能在韩屋住一宿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欣赏家庭音乐会或画展实在是太值得了走出有如迷宫一般的小巷子来到了大街大街上尽是一些现代化的高层建筑但也能看到一些历史悠久的古老房屋来到西村有一个一定要去参观的地方那就是李湘之家李湘是已故韩国著名小说家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翅膀》就是他的作品
안녕하세요여기가이상이실제살았던집인가요
네이상이살았던집입니다네
李湘是诗人，也是小说家。他在幼年时期曾住在西村，如今他的故居已修建成为李湘纪念馆。
겉으로는전면이통유리창이었는데이렇게들어와서
在外面看，前面是一大片玻璃，入内看到的却是韩屋的屋顶，墙壁仍然是以前的，油漆落掉的地方呢未刷新。看这边的壁纸啊。仍然是以前的壁纸
여기도보시면은그벽지가그대로남아있어요
在李湘纪念馆到处能看到过去的痕迹墙上老旧的壁纸显示出这是一栋古老的建筑壁面的书架上摆满了李湘的书室内还摆放了桌子和椅子供访客略作休息 屋内气氛优雅别致，足以作为一个咖啡馆了。这时候阿伦看到里面有一个不相配的又大又黑的门，在优雅的室内怎么会有一个大黑门呢？是通往密室的门吗？这扇门是根据李湘的小说《翅膀》建造的，敞开了门，能看到一个黑色的和狭窄的往上走的楼梯。顺着楼梯往上走，见到了阳光，上面有一个仅能站立一个人的小平台。
여기올라가니까지금저혼자서있는데이발코니가한명서있으면꽉차요。
这令人想起《翅膀》的主人公像飞翔的屋顶平台。小说里主人公的妻子是个妓女，在妻子接客的时候不准她回家，如果她听话，妻子就会给她钱。但是有一天，他为遵守承诺，被妻子责骂和羞辱了一番。他跑出了家，跑到一个大楼的屋顶，高呼：“翅膀，长出来吧，飞吧，飞吧，再飞一次，再飞一次。”韩国在上世纪30年代遭受日帝压迫，这是主人公想借着小说表达，想摆脱日本压迫和寻求自由的心愿。阿伦在李湘之家还遇到了歌手江土，江土自称是李湘迷，甚至还创作了和李湘有关的歌曲。这位歌手说：“
他们现在播放的是我的歌，这首歌的题目是《回忆的雨》，是专辑《翅膀的痕迹》中的一首歌。”我编这首歌是因为李湘的小说《翅膀》。为什么专辑名为《翅膀的痕迹》呢？因为李湘在小说的最后说她的背后有点痒，翅膀的痕迹有点痒，所以我用了这个题目。
등이가렵다라고하면서날개흔적이가렵다고하는것때문에쓴제목이있거든요비오는밤이면지난추억들이또생각나네
博物馆讲解员方志勋想到播放江土的歌曲，真是用心良苦。室内装饰就像是个咖啡馆，气氛优雅，还有优美的音乐。这时候喝杯咖啡或许是最大的享受了。
항상 기부하신 분에게 캡슐 커피를 제공해 드리고 있습니다. 뭐 이건 커피 값을 그냥 내는 거네요.
그렇죠.
参观李湘之家不另外收费。参观者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行捐助，如果捐1000韩元就能获一杯免费的咖啡。
저만원냈어요그럼열잔주시나요
열잔드려야죠그러면
阿伦捐了10000韩元，想到捐出一点钱就能为保护文化遗产做出小小的贡献，他心中感到十分的欣慰。李湘之家还设有芳名录，歌手江土在芳名录上写的字句也令人回味无穷。
박제가되어버린천재를아시오？
你知道一位变成标本的天才吗？这是李湘在他的小说《翅膀》里写的第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写的就是他本人。他是一个天才，可是却活得像标本一样。
박제같은상황에서살았기때문에그런글이나오지않았을까？
在李湘之家，人们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出版《翅膀》的80年前。和年仅27岁就去世成为标本的天才作家李湘相遇。在下周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曾在西村落脚的其他诗人和画家。听众朋友，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是由婉玲、金博和小南为您播送的，感谢您的收听，再会。